保罗的深情款款让人惊奇，保罗的遭受误解让人心疼，保罗的因信称义落实生活，保罗的至情至性表露无遗。现在就让张德仁邀请您一起进入这位神国尖兵的心灵世界，一同掌握使徒保罗的侍奉秘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后书。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14课。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1节到5章19节，《哥林多后书》的5章11节到5章19节，题目是“我们都必须是和平之子”，我们都必须是和平之子。在圣经里面，和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按常理来说呢，通常都应该是犯错的一方，想办法和被冒犯的一方寻求和解。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却看到神刚好相反。在创世纪第3章那里，当人类犯罪，人犯罪，神却设法要与人和好，神却想尽办法要去修补那个因罪所带来的空隙。我们所信仰的对象，也期盼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具有和好的气质。生命有和好，人生才会美好。我们通常是以对抗代替和解，但对抗代替和解的下场却常常不是圆满收场，而是黯然神伤，两败俱伤。圣法兰西斯很有名的祷告词儿说，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好，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第14课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回在第13课当中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到5章10节。在那段经文当中呢，保罗以伦理的二元论来论述。哥林多后书4章16节那里，保罗提到外体跟内心。外体原文是外在的人，内心原文是内在的人。什么是外在的人？什么是内在的人呢？在以下的经文当中，保罗用6大对比来凸显外体外在的人就是现今的生命，而内心内在的人就是真正的生命。保罗在凸显这外在的生命跟内在的生命，也就是现今的生命跟真正的生命，来告诉读者，我们信徒在肉身上，在肉体上是有所限制的，可是这些限制跟将来永恒真正的生命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在第5章当中，保罗用2个象征来说明复活的概念，而这复活的概念也是深深的影响着保罗的人生。正是因为将来会复活， 所以现在肉体的衰老就不算什么，因为将来肉体的衰残会被神所更新，身体的疾病到了那日呢，就会被神所医治。一切的艰难险阻，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都会灰飞烟灭。也是正由于这种复活的观念，使得保罗面对环境的艰困，有着极乐观而有把握的信心。四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们不丧胆。”五章一节，保罗说：“我们原知道。”五章六节，五章八节，保罗用了两次坦然无惧。在五章二节当中，保罗更用了一个主要动词叹息。面对人的有限，面对苦难，我们都会有所叹息。这叹息是人面对这一切的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保罗所提到的，你可以有叹息，但重要的是在五章二节的那个深想。深想这个分词是修饰叹息的。保罗说，你可以叹息，但重要的是在叹息当中你想的是什么。也因此在第十三课当中，我的重点是我们应该要控制思想，而不是胡思乱想。在人生当中我们该想什么呢？保罗用了两个象征，想换房子，想穿衣服。当然这两个象征都是在指着复活这件事情。不只想换房子，不只想穿衣服，保罗在最后五章十节更想到将来你我都要面对神的审判。这审判不是救恩的审判，而是基督徒工作的审判。五章十节保罗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种工作的审判的观念呢，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四节以及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在那儿呢都有提到。以上呢就是我们上一回在十三课里面所提到的重点。好，在五章十节呢，保罗提到了基督的审判。提到基督的审判呢，五章十一节保罗自然会心中油然而生一种神圣的敬畏。因此五章十一节保罗才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因着敬畏神而引致了保罗所以的一种行动，那就是劝人。劝人做什么呢？我们待会儿马上回来。
在哥林多后书中，你会惊奇地发现保罗对教会的爱，对假使徒的恶，对真理的执着，与对自己清亮透彻的要求。下面就让我们来聆听张德仁的教导，求圣灵帮助我们效法这位圣徒的风采，彰显基督徒该有的风范。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十四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德仁呢，备有很丰富而完整自己所编写的《哥林多后书》的研经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和张德仁索取。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张德仁收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到五章十九节。五章十一节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在前面五章十节保罗提到了工作的审判，因此保罗就思想到他将来要如何来面对神呢？那是一种工作的一种评估，保罗很在乎。可是反观现在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很关心到底将来我们站在基督审判台前，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的工作来交账呢？什么样的工作？保罗在十一节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劝人做什么呢？在下文有说明。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第五章第十八节。五章十八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看到在这里，劝人做什么？劝人与神和好。同样二十节也是一样的观念。因此在保罗的脑海当中，面对将来工作的审判，保罗认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劝人与神和好，也就是传福音。因为敬畏，所以劝人。但很遗憾的，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的本业应该是劝人与神和好的话，但许多时候基督徒却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基督徒。我们的本业应该是劝人与神和好，副业才是我们现在的工作。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劝人与神和好。无论你是老师，是工程师，或是学生，你所处的每一个工作，你都有个目的，就是要好好的来工作，来见证神，荣耀神。我们的工作有个更高的目的是，我们要在工作上面劝人与神和好。因此没有一个工作是不需要去传福音的。如果你是老师，你有个使命是你要和你的同事，要和你的学生来传福音。如果你是工厂的老板，你有责任，你要和你工厂的员工来传福音。如果你是蓝领阶级的，你是劳动阶层的，你也有责任向你的同事来传福音。总而言之，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须了解到，我们将来都要面对上帝工作的审判，而这个工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什么呢？就是劝人与神和好。在这里劝是什么意思呢？在五章十一节这里，劝这个字，劝这个字就是说服的意思。我们看到很多的业务员在拍卖很多的东西，他们极尽口舌之能去说服顾客来购买他的产品，用尽各样的方法跟训练。然而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花了多少的训练，花了多少的装备在传福音上面呢？期盼借由五章十一节，因为敬畏，所以劝人。接下来保罗在十一节说，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保罗说他在人前人后在神前他是一致的。有一些基督徒是装模作样的基督徒，传福音只是传给牧师看的，传福音只是传给弟兄姐妹看的。但保罗说他不是。在劝人与神和好上面，保罗是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是一样的。十二节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这可夸之处呢，就是引以为荣的地方，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保罗要弟兄姐妹明白，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凭着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在这里呢，外貌原文呢，英文翻成 face 就是脸，凭着脸，凭着表面不凭着内心夸口的人。这里的外貌呢，十二节的外貌和下文十六节的外貌是不一样的字。十二节的外貌是脸，是表面，而十六节的外貌是肉体，这当中是有所分别的，等一下的人会解释。保罗说在教会有一些人是凭着外表，凭着外表不凭着内心夸口的人。而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十三节就有做说明。十三节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换句话说，十三节也在解释什么叫做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 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呢，就是他们癫狂，刚好相反，他们癫狂不是为了神，他们癫狂是为人，并且他们行事不谨守。在晚清的时候呢，清朝末年的所谓的小说特别发达，当时有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四大谴责小说，比方说呢，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还有刘鄂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还有吴沃瑶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但在基督教界里面，也有所谓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说实在的，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不只出现在哥林多的教会，在现今国内的教会也是如此。有一些人，他们癫狂是为了人，并且他们行事为人不谨守。什么是癫狂的意思呢？癫狂的原文就是指着魂游向外的经历，因此癫狂是一种出神忘形的一种宗教经验。那么什么是谨守呢？谨守原文就是清醒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罗在13节所说的是，我们若果有一些魂游向外的一些出神忘形的宗教经验的话呢，对象是对神，但是对了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清醒。有学者用可理解的谈论来注解什么是清醒，什么是谨守。反观现在有一些教会，我们也像那些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一样，我们癫狂是为人，我们并且不谨守，不用可理解的言论来说话。在群体聚会的时候呢，就用一些听不懂的方言在祷告，在说话，或是好像祷告会就变成了一种吸食毒品的大会，好像祷告一定要很大声，某一种形式很 powerful 的才叫祷告，神才会垂听。我们去学一些表象的，一些激动的，一些出神忘形的一些宗教经验，但不要忘记了，祷告是向神说话。我们平常如何说话，我们就在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向神说话。我不是说祷告不可以有情辞迫切，但总不能每一分每秒都在情辞迫切。有一回我用5分钟的时间跟我的太太对话，我说，太太啊，我感谢你，你把冰箱的番茄拿出来切开，然后撒上甜粉，把叉子拿出来，我们一起吃，谢谢你，感谢你。我太太受不了，为什么呢？我们如果一直用这种很激动的语气在讲话，很奇怪。但是现在的教会总喜欢学习，好像一定要这样子祷告，神才会垂听，好像一定要这样子祷告才叫一个热络的祷告，才是一个有能力 powerful 的祷告。在教会里面有太多癫狂是为弟兄姐妹，是为人，反倒忘却了保罗所提醒的，我们若果有出神忘形的宗教经验，是为了神，若果谨守清醒可理解的谈论，是为弟兄姐妹。接下来14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在前面保罗提到了劝人与神和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敬畏，因为敬畏神所以劝人。14节保罗提到第二个原因是，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里的激励是现在式，原文是现在式，表达的不是时间，而是一种继续不断的状态。保罗常常在思想基督的爱，并且这个基督的爱在催迫着他，在激励着他做劝人与神和好的服事。我们有时一个月举行圣餐一次，我们好像一个月才一次，或是有一些教会是一个礼拜一次，借由圣餐我们才再一次回到十字架的爱，去默想，去受到基督的爱来激励跟催迫。但保罗不是，保罗是使用现在式，保罗继续不断的，他被着神的爱所激励， 所以14节保罗才说，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15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每一天都想到基督的爱。我们每一天早上起床，是否灵修有一段时间我们特别来思想基督在十字架的爱呢？保罗的思想，保罗想到那一人既替众人死，耶稣既替众人死，神既然替我们死，我们有一个逻辑的回应，应该是那我们每一天该如何为主而活。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每天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服侍之前，你先想一想，我今天要如何为主而活呢？我的工作我要为主而活，我的待人接物要为主而活，我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要为主而活。接着16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这里的外貌呢跟12节那个 face 不一样，这里原文是肉体，这里指的是人的标准。保罗不按着人的标准来认人，虽然凭着外貌，凭着肉体，凭着人的标准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这里的肉体指的是人的标准。过去保罗也是按着外貌来认基督，他也是按着人的标准来认基督。在他理解里面，救世主弥赛亚应该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因此保罗不认为耶稣是基督。但自从在大马色路上保罗跟基督有特殊相遇的经历之后呢，保罗改变了。保罗不再根据人的标准来评估人，也不再根据人的标准来评估基督。如果保罗是这样的一种评估官，那么我们是否也要调整一下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凭着人的标准来评估人，凭着赚钱的多寡，凭着学历，凭着经历，甚至于凭着神学的文凭，这些都可以做参考，但却不是一个绝对判定的标准。不根据人的标准来评估神，也不根据人的标准来评估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到17节我们都很耳熟能详的经文。然而今天我要从原文来解析，让你有更透彻的看见。
面对别人的批评，我该如何回应？面对苦难的环境，我该如何自处？面对别人的需要，我该如何投入？在哥林多后书中，保罗为你我娓娓道来他的苦口婆心，下面就让我们将心比心，让保罗的脚踪常在你我的心中。
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 new creation， 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然而在旧事的前面，原文有一个叫做一度这个希腊文。看哪，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看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上文的部分，保罗提到基督既替我们死，我们当思想我们要如何为主而活，不要按着人的标准来评估神，不要按着人的标准来评估人，那是一种新的生活的形态。所以17节保罗才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看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看哪，那个字很重要。现今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5:17的生命，现今基督徒的生命反倒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看哪，旧事已过，还是旧的。我们常常生命跟蒙恩以前一成不变，我们没有改变，
就好像一个笑话说，有一只长寿的小海龟在大波浪里面遇见了一个白色的怪物。在波浪翻腾当中，小海龟很好奇，就趋向前去问这个白色怪物叫什么名字。因为风浪太大，听不清楚，只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字龙。之后呢，他们就被大海所驱隔了。100年以后，长寿的海龟依旧呢是长寿的，可是呢它的外体改变了，小海龟变成大海龟。这回大海龟在风平浪静的海洋里面又遇见了在他童年时代依稀清晰的印象的那个白色的怪物出现在眼前。这一回他慢条斯理的就游向前去问他说，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而这一回这个白色怪物很清楚的说，我叫宝丽龙。有时基督徒的生命就很像宝丽龙，千年不变。看哪，旧事已过，还是旧的，不是的。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期许自己，我们生命改变，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看哪，看得见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基督既为你我死，我们当思想我们该如何为主而活。18节提到了上帝主动的作为，18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而神主动的作为有两个，一个是已经完成的，一个是还没有完成的。完成的是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借由十架上的救赎，我们借着基督所流的宝血，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但还有一个还没有完成的，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把这个职分赐给我们，因此基督徒每一个人至少都有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就是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你不要说你没有职分，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职分，都有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19节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归是归算计算的意思，计算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今天神在基督里已经叫我们与他和好，并且不把我们的罪归算到我们的身上。但我们有时生命活的却不是那个和好气质的生命。我们有时常常对人家说，好，你惹我，你让我生气，没有关系，等一下我找你算账。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如果神都饶恕我们，不跟我们算账，我们哪里有权利去找人算账呢？因此基督徒不要说等一下我找你算账，基督徒要说等一下我找你和好。期盼你我借由今天的这段经文来学习，我们都必须是和平之子。第一点，成为和平之子的原因之一，因为敬畏所以劝人。也让你我明白，劝人与神和好应该是每一位基督徒的正业，不要不务正业。我们都有正业，我们都有工作，但是工作的核心，一个真正的核心的正业的价值，乃是要来传福音。第二个，20年目睹之怪现状，癫狂而不谨守。期盼你我做一个不随波逐流，而是站在真理的基础上面力争上游的基督徒。第三个，成为和平之子的第二个原因，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神既然为我死，我就每一天当来思想我应该如何为主而活。第四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看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